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，穿着日本大和服，在高级妓院里的在这画画的，旁边一个日本高级妓女陪着他，端茶净水伺候笔墨。呵，这土肥原显得挺悠闲没事的，在这画画。正在这么时候，隔扇门开，哗！土肥原眉头一皱，心说这是谁？怎么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进我的屋里头？我有严格规定，不管什么人，要想见我，事先得约会，安排时间。而且到我这儿来都得轻手轻脚的，那这个人怎么这么鲁莽呢？他太不高兴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外边进了个日本人。这个日本人身材高大，不同于其他东洋人，长得是五大三粗的，在左眼睛下边这脸蛋子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刀疤，就那刀疤呀，锃明刷亮的。本来这人长得就够凶的了，再加上这道刀疤，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。也穿着日本的和服，系着带子，下个木屐，就那日本擦了板。从外边进来了，哎，他一看认的，正是河本大作。他的名叫河本大作，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大佐。大佐呀，按中国的军衔呢，就是上校，也不小啊。日本的官比较实在，这河本大作是干嘛的？谋杀张作霖的罪魁祸首就是他。今儿他跑这儿来了，说到这儿，咱还得交代一句：张作霖被炸黄姑屯，全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这一消息，这震惊中外的大事件，特别英国和美国、法国纷纷指责日本，把日本搞得焦头烂额呀。日本的在野党也抨击执政党，指责他们不应当干这种事情，太卑鄙，太可耻，要严惩凶手。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啊？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叫田中啊，田中一看舆论太厉害，招架不住了，田中辞职，内阁解散。研究辞职了，就为张作霖这事儿。后来又换的新总理大臣，这河本大作呢，因为是凶手，日本在野党揪住他不放。后来日本政府没办法了，就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贬价为零，强令他退出军界。估计没法交代，所以打那之后，河本大作成了平民百姓了。但这小子心里不服劲儿，他不承认他有错，他认为我这么做是效忠日本天皇，我效忠大和民族，何罪之有？哎，所以他不服。 最近一个时期，哎，他要想办法混到满洲来，住到沈阳了。这回来是以什么身份呢？是以南满铁路理事的身份到沈阳来的。我不是经界的了，我做买卖的商人了，我入了伍了，我是理事。表面上是这么回事，暗地之中他仍然积极活动。这回要颠覆张学良的政权，他仍然是一员干将。今天倒是跟土肥原贤二就是研究这事来的，要不怎么这么巧到这儿了呢？这河本大作心里头不平衡，这西施万，你看土肥原跟我是一回事，我们共同策划炸死的张作霖，我的官职被剥夺了，好像没进监狱，他倒没事，相反飞黄腾达，现在成了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，相比之下的心里头他不平衡，所以他带着三分气儿进来的，拉进门吃这么大劲儿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土肥原呐，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，你像那河本大作吧，锋芒太露，而他一向隐居在幕后，你要坏吧，不显鼻子显眼的蔫坏，在后头出主意，所以他得以保全下来了。再说这河本大作进了屋之后，气呼呼的往土肥原贤二对面一坐，土肥原笑脸相迎，赶快叫日本高级妓女给敬茶给点烟。这河本大作也没理这个茶，捂着脸问土肥原：“土肥原君，张学良太不像话了。你知道吗？最近他都干了些什么？”楚飞元一乐：“何本君，你说他干些什么？嗨，他现在修建铁路，开发葫芦岛的军港，和我们大日本相抗衡，我看他越来越猖狂。我对咱们的当局和军方所表现出的软弱非常不满呐、当初要听了我的话，对待张学良跟对待张作霖一样，就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？而且黄梧屯事件的当天，我们准备了8000多精兵在浑河布防，就等着政府一声令下，马上占领沈阳，占领全满洲。可是政府迟迟不下命令，犹豫不决，到头来怎么样？由主动变成了被动。现在把个张学良惯的如此专横，要长此下去，对我们日本大大不利。我不知道土肥原君，你想过没想过？”我怎么能不想到呢？不过何本君，我看现在政府说采取的措施是得体的，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呀、 现在国际形势也在急剧变化，有些做法也要相应的变化。如果都采取暴力手段，恐怕不会长久的。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就听政府的，就听你们这帮人的。那么请问你们打算怎么对待张学良呢？第一方面，我们先采取经济渗透的办法，你懂吗？经济渗透，经济就是命啊，我们先掌握他的经济，而后一步一步深入，不怕张学良不服从啊，你就瞧好吧。我瞧好了，那我瞧好。楚飞元君，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是清楚的，张学良公然在北陵修了一座别墅，在修别墅的时候要开辟公路，把咱们日本皇军大老板神元先生的庄园整个给破坏了。他这条公路贯穿庄园，在当中过去的，侵犯了咱们的权益。为此神农先生接二连三找政府，找关东军总部。我说你们又怎么样呢？你们太软弱了，不敢碰张学良啊，他是为所欲为啊。现在张学良我听说有计划修一条轻便铁路通到北陵，这条铁路还得路过神元先生的庄园。可神元先生再次提起申诉，你们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态度？对张学良是不是太软弱了一些？楚飞元点点头，心说话，你懂个屁，你就是个大老粗啊，你就知道动五八叉，更深层次的东西你想象不到。但是话又不能这么说，楚飞元说是这么回事，今天把你请来就为这件事情，我们表现出来的绝不是对张学良的让步，而恰恰是相反的。哦，能不能跟我交交底？当然可以了。最近你知道张学良要购买一批飞机，装备他的东北空军，数量相当可观啊。因此我国政府和我国的商人已经命令，无论如何要达成这个协议，叫张学良购买日本的飞机。如果谈判成功，我们不但能挣一大笔钱，而且我们能掌握张学良的空军，换句话说也就掌握着中国的空军。我们的飞机都是现代化的，没有我们日本人掌握操作，他们中国人根本不会。那么随之而来的，我们日本的教练官源源不断深入到东北军的空军里面。我们要做成这买卖，那就是一箭双雕啊，百利而无一弊。所以我们对神元先生这种小事情就采取忍让不理的态度。张学良爱修什么路他就修什么路， 如果因为这点小事情惹得张学良要生了气，这笔买卖做不成，那个损失可就太大了。哎，中国人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懂吗？为了做成这买卖，我别的都不懂，我就相信军刀就是真理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关东军命令我去杀张学良，我一定马到成功。这两个人气的是牙长四指啊！为什么这么恨张学良？原来这两个人都属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少壮派，这个少壮派野心勃勃呀，代表了很多日本军人，他们主张用武力征服亚洲，用武力吞并世界。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就是大和民族，最高尚的精神就是武士道精神，认为其他国家任何民族都是下贱的，只有大和民族才有权统治一切。您听有多反动，上次炸死张作霖这事儿，在日本发生争议，执政党在野党互相抨击呀，对军人这种粗野的做法表示不满。为此，这河本大作丢官罢职，就这样他不甘心呐。他毕生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他发过誓，就是想把满洲划到日本的版图，多敢达到这个目的，他死也甘心。这家从骨子里头就这么反动。这个土肥原呢，总的目标跟他没啥区别，但是在做法上不太一样。两个人争来争去，争得脸红脖子粗，最后河本大作一挥手，在墙上把军刀摘下来，全拽出来，在屋里练烫刀，还唱了一段日本歌，这歌叫什么名咱也不清楚。哎呦，小康他今天又无奈，土肥原一看他要发疯啊！我何本军，你这是何意？什么意思？现在世界上没有公理，只有军刀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我对张学良要采取这种办法，如果你们不跟我合作的话，我一个人也要把张学良干掉。正这时候门开了，从外边又走进一位，这位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小白脸，宽脑门，尖下颏，戴着戴帽眼镜，留着一撮卫生胡，小分头，举止文雅，一看就是一个文官或者是文职人员。两个人一看谁呀？正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林久治郎。一看林久治郎来了，彼此他们都是老熟人了，打过招呼之后，林久治郎入座，冲着河本一笑， 何本俊，方才你说的话鄙人全都听见了，我认为有些地方欠妥呀。又何本俊不乐意听，哦，我什么地方欠妥？哎，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。现在的张学良不是一般可以对付得了的，我们应当采取经济渗透的办法，从灵魂的深处把它牢牢地掌握住。到了那时他不听咱的也不行啊，你不能操之过急呀、啊。嗯，何本不服啊，哈哈哈哈，就是你们这些文官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才耽误了事情，迟早有一天张学良羽毛丰满，我看你们怎么收拾他。到了那时候你们是悔之晚矣。林九之郎说，我这次来不是逗口，我是奉了上峰所差，有件大事情咱们房子商议，你能不能坐下。何本储备员都做好了，这事儿林九之郎一拍手，日本的下女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三个人是边吃边谈。林九之郎说，我接着内阁的训示啊，有笔买卖，咱们必须得叫他达成协议。土肥原点点头，我知道你是指张学良购买飞机的事情。对，我就为此事而来的，把别的事儿先压在一旁，主要想什么办法叫张学良购买咱们日本的飞机，听说数量相当可观。第一，我们能捞到一大笔钱；第二，哼，那我们慢慢就渗透到东北的空军里边，掌握他的灵魂，也就等于掌握中国的制空权了。这有多好啊，一箭双雕，二军无论如何帮助我达成协议。